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时间过得好快，一个星期又过去了。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要继续跟您介绍19世纪到20世纪天主教在非洲的传教事业。上个星期我们特别介绍了圣若瑟修女会和她的创始人雅弗艾院长修女，她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展开了天主教在近代传教史上新的一页。雅弗艾修女展现了她的组织能力，带领圣若瑟会的修女巡视各个村庄，使儿童们的教育问题、病患者的照顾问题都得以步上轨道，甚至于还开辟了模范农场，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当然，贫苦百姓的生活也获得了改善。他更积极培育本地圣召。1840年，终于有了三位第一批的近代非洲神父。圣若瑟会的修女在塞内加尔为天主教打下了基础。今天我们继续谈谈他和他的修会。1842年，雅弗艾修女终于因为操劳过度，健康大受影响，而不得不回法国去休养。况且她所创立的修会发展得很快，圣召源源而来，许多地区都邀请该会修女前去服务。雅弗艾修女虽然未曾再回到非洲，但是她仍然不停地为她的黑人孩子们工作。以后有人请他到拉丁美洲法属圭亚那去接办被救出来的黑奴们的教育工作，于是他就带了36位修女远赴拉丁美洲。1851年，雅弗艾修女鞠躬尽瘁而死的时候，圣若瑟修女会的修女已经有1200多人了。1950年，雅弗艾修女由教宗庇悦12世列聘，他的修会已经有3500多人，他真是近代传教史上一位出类拔萃的修女。现在我要介绍几个在19世纪中叶新兴的专门为非洲的传教事业而奉献的男性新修会。一个是圣神会的神父，第二个是设于法国里昂的非洲传教会，再有一个人称白衣神父的修会。他们在非洲的传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这些修会使福音传到了非洲黑暗大陆的中心。其实圣神会在18世纪之初就已经成立了，只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打击之后几乎无法重振，会员也只存下了很少很少。到了1848年，圣神会和一个归化的犹太人尼伯尔满所创立的新修会合并之后，才恢复了生机。尼伯尔满的健康欠佳，他本人从来没有出去传过教，但是他有志于非洲的传教事业。当他被选为总会长之后，就展现了有如圣保禄那样的传教精神。他教育圣神会的神父们，要为了非洲人，也为了自己也成为非洲人，并且在非洲要培植一个当地的神职班。他的非洲传教事业不久就受到了考验，在1844年派往西非的第一批传教士，去的时候是10人，在短短的几个功夫就受到了病魔的纠缠，只剩下了3人。这3人只好改变地点，迁到加蓬。这个时候，尼泊尔满的心情很矛盾。他一方面不愿意放弃把福音传到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怕派遣自己的属下前去送死，因而踌躇不前。但是他的会员们却坚决地愿意到非洲去宣传福音。最后，他让步了。1846年，第二批传教士终于成行，勇敢地向非洲出发。他们同心合意，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站。这个地方后来竟然发展成为现在的达卡市。接着我们来谈谈在法国里昂所创立的非洲传教会。 这个修会是由布莱季亚主教在1856年创立的。1858年，教宗派他到非洲的狮子国去开教，他立刻率领了5位同伴前往狮子国。不料在他们登陆之后的第6个星期，他与其他的4个伙伴就染上了疟疾，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些拓荒的传教士就是卖力，死了埋了，以他们的牺牲换得了日后的大进展。他的继任者仍然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在狮子国宣传福音。他们终于在非洲的狮子国为天主教奠下了基础。1868年，又有一个专为非洲的传教修会诞生了，他就是我们所称的白衣神父。这个修会的创建人是拉维热利枢机。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拉维热利要投身于非洲的传教事业。他原本是法国巴黎大学知名度颇高的名教授，不久之后，他就升任南席教区的主教。在他担任南席主教的任内，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大有可能晋升里昂或巴黎总主教的可能。当他还是一位神父的时候，曾经在黎巴嫩住过3个月。那时候，回教徒在中东屠杀了将近20万的基督徒，他是被派去赈灾的。当时他在黎巴嫩看见回教的影响，因而激发了他传教的热火。因此，当1867年有人给他建议是不是愿意去接任北非阿尔及利亚首都的主教时，他立刻就接受了。同时，教宗毕业第9，又把向撒哈拉传教的任务也全部委托给他。撒哈拉地区原本就已经非常广大，但是仍然无法满足于拉维热利的传教热诚，以他满腔的传教热火酝酿出一幅幅广大深远的传教蓝图。他认为阿尔及利亚将是非洲2亿人口皈依天主教的门户，从阿尔及利亚可以进入广袤无垠的撒哈拉，他要把基督的福音带到真相不明的黑暗大陆。这个伟大的计划遇到了阻碍，因为自从1830年法国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之后，法国政府的政策就是禁止一切向回教徒传教的工作。他不愿意只甘心做移民者的司机，他认为应该向所有的民族宣传福音，所以他就上书给当时法王拿破仑3世，向他陈明争取传教自由权。法王被他传教的热忱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终于让步取消了禁令。拉维热利主教晓得要使回教徒改信天主教绝非容易的事，他认为应该从爱德的力量来着手，用爱德来感化回教徒。不久机会来了，那时候非洲发生了瘟疫，大约有10万人成了瘟疫的牺牲品，留下了成千累万的孤儿。拉维热利主教收养了他们，建立了育幼院、职业学校以及农场，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天主教农村的核心。为了实现他那些伟大的计划，自然是需要很多的助手，很多的人力和财力。于是他就创立了非洲传教会，训练神父们如何与非洲人相处， 如何仿效非洲人的生活。修会门的会衣就是一套宽大的白袍，就像是回教徒所穿的一样，所以一般人都称他们是白衣神父。随后拉维热利主教又创立了修女会，他们很自然的就被称为白衣修女了。他既然有了助手，于是就派他们穿过撒哈拉向苏丹进发。很不幸，第一批和第二批的远征队全部遭到回教徒的屠杀。这条路既然是走不得，就必须要找其他的路线。探险家斯坦莱和基督教的传教士李文斯顿在1870年所走的路引起了欧洲人对非洲心脏地带的注意。拉维热利认为那就是他的会士们宣传福音的场所。1878年，教宗梁十三把这些地方的传教工作全都托给了他。他就立刻组织远征队，从非洲东岸的巴加摩要出发。白衣神父们走了一年半，有些中途死了。其他的会士们来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刚刚开始的时候，国王对他们很好，领洗奉教的也不少，其中还有好多是国王的随从。但是他们受到回教徒的反对，强逼他们离开。四年之后，白衣神父再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最初复习的教友当中，有人主动地给自己的同胞共177个人复了洗，并且准备了差不多600名望教者。白衣神父们真的是喜出望外。但是乌干达的首相是回教徒，对天主教很有反感，就这样激起了一次教难，有100多位教友因此遭到了杀害，其中也有国王的随从。所以国王曾经亲自劝这些随从背教，但是他们并不被国王的劝说而改变心意，使得国王太没有面子，一个个最后都壮烈地殉教了。我在这里要特别的介绍加路路昂加，他是国王的四卫队长，他是首相最切齿痛恨的人，被判用火烧死。刽子手讽刺他说，你快祈求你所信的天主啊，叫他从刑台上把你救下来吧。这位四卫队长加路路昂加丝毫也不害怕，而且还从容不迫地对刽子手说，你在我脚下所燃烧的火焰，好像凉水一样的清凉爽快。你侮辱天主可要小心哦，假如你不悔改，恐怕天主有朝一日要把你投入永不熄灭的火中呢。勇敢的侍卫长加路路昂加就在熊熊的烈火中殉道而死。1964年的10月18号，教宗保禄六世在出席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全体主教面前，将这批殉道者中的22位列入殉道圣人的行列，同时还立加路路昂加做非洲黑人的主保。而参加这次列圣品典礼当中，就有近代的第一位主教吉瓦奴加，他也是乌干达人。在1939年的时候，被教宗毕月十二世所祝圣。殉道者的热血是信友的种子，这句话又再一次的得到了印证。因为乌干达的教会成了20世纪非洲最活跃的教会。在20世纪的60年代的教友有200万，分为7个教区，有本地神职人员250位。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拉维热利枢机如何推动反黑奴的运动。早在19世纪的初期，西方国家就已经禁止在他们的殖民地内贩卖黑奴。但是在非洲的内地，阿拉伯的商人仍然继续从事着捉捕黑人、贩卖给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回教徒当奴隶的勾当。被追捕到的可怜黑人被成群地运送到非洲东岸的桑吉巴岛。 在那里装船卖往土耳其及其他的回教国家。白衣神父写给拉维热利书记的信件里提到了掳卖黑奴的详细情形。据说被阿拉伯的人口贩子牵到人口市场去出售的不幸者，如果加上那些被打死或病死在途中的都计算在内，每年竟然高达40万人。许多的非洲村庄完全被蹂躏，几乎成了废墟。有些部落因为常常遭到这种威胁，已经陷于悲惨的绝境。拉维热利书记决心要成为这种悲惨绝伦的丑剧的终结者。但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他又能够做什么呢？他首先向欧洲各国揭发这种悲惨残虐的罪行，并且向全世界的舆论控诉。所以这位老人家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到欧洲各大城市去做巡回演讲，激发出听众们的义愤，把所得的报告通知各国政府，警告并且呼吁全世界应该要负起良心的责任。他还募集巨款去赎回黑奴，呼吁志愿者去非洲用各种方法阻止这一类可耻的交易。他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反奴隶的运动。他的热情，他的激昂慷慨的演说，消除了一切的阻碍和反对。1889年，列强的代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集会，采取具体的办法，终止了贩卖黑奴勾当，使它成为历史的名词。在那么多的传教活动当中的英雄表现，我只选取了这一小部分，为各位做最简略的报道。他们不怕忍受，或者是冒着人所无法想象的疲倦和危险，甚至于不惜牺牲生命，把福音传给非洲的人。此外，耶稣会士在马达加斯加岛，遣使会和加布遣会在埃底约比亚，无殿圣母会在南非，公保尼主教的会士在苏丹，圣母圣心会在刚果，都值得一提。非洲大陆的探索越进步，传教的事业也越发达。宗座划分的教区越多，各修会的传教士去的也越多。60年代已经有60个修会派有神父在非洲传教。非洲神职界的修士和修女会都不计算在内。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您健康愉快，天主降福您。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